弟兄姊妹们平安。刚刚大家听的诗班唱的那首诗歌的时候，我想大家也是觉得非常的好听，而且很雄伟的那个气魄啊！我就知道大家弟兄姊妹们也注意到，我们12月24号在这里的主日敬拜的时间，就是这一个时间，我们会有圣乐，还有福音的信息。所以，请弟兄姊妹们等一下在门口有邀请单，那么尽量的邀请我们的亲友，在这一个节期里面，能够来到教会听圣乐的敬拜，而且有福音的信息。今天我们看到在座了，我这么看过去，今天我们人数明显少很多啊，可能是因为下雪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彼此来提醒的。当然下雪天可能我们顾虑到路滑天冷，但是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尽量的不要错过任何一次敬拜的聚会。如果雪下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基本上来讲是超过了4英寸，如果前一天晚上会下过超过4英寸的雪，那么而且我们感觉到天继续的温度冷，可能铲雪车来不及，为了停车场或马路的滑，那么我们会可能会停止聚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弟兄姊妹注意，我们会在网站上面，我们的天成网路上面会有一个，我们正在弟兄们正在更新这个网站，会有一个通告栏，你可以直接上网看紧急的通知。那或许我们会借助弟兄姊妹们，我们马上到了年底，我们也会有关怀小组，我们全教会重新的，基本上大致上不会变，可是有新来的人或者弟兄姊妹需要更确定你在哪一个关怀小组，你们可以彼此的照应关怀。那个时候这个名单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关怀的大组长他接到了执事们的通知，说礼拜天要停止聚会，可能有什么变动或者有些重大的事情，那么你的电话号码或者你的邮件信箱、你的 WeChat 等等就需要提供给你的大组长，那么让他能够很快的能够通知到您。所以我想从下个礼拜以后，我们程序单上会有，或许底下的大小组长已经都有接到这样的通知，正在收集这些电话号码等等，希望弟兄姊妹们一起合作，那么在年底以前我们能够把这项事工能够做得更好。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主题，这已经讲到了约翰福音的19章，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有关于拉撒路的复活。如果弟兄姊妹注意到前几次我们讲的，尤其上一次，因为我们隔了一阵子，所以我为着弟兄姊妹有了一些复习。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讲了7次我是什么，那么除了这7次很明显的说我是什么以外，还有一些间接的讲的，总共有20多次。那么我们今天来稍微的仍然来复习一下，因为你记得住耶稣是什么跟你的关系，那对我们信仰的路上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我是什么，是讲到什么？我是生命的粮，这是按照约翰福音的次序，到了第6章的时候他讲到我是生命的粮。事实上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也多次的耶和华借着先知们提醒 以色列的百姓，他说到人饥饿非因无饼，人的干渴并非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借着先知一再的警告我们，我们少年人、少年的妇女，我们本来是应该身强力壮的，可是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总是觉得不饱足，我们要东跑西跑，我们要到处寻求答案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生命的粮。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记载了耶稣非常语重心长的对着那些追求的神迹，跟着他到处跑，追星族啊，就是这些粉丝一路跟着他跑的时候，耶稣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说，你们所追求的是那个会朽坏的，我才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那么第二方面，他又讲到了我是什么？世界的光。这一个讲到世界的光，它的背景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当有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把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带到耶稣的跟前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论断这个人，他们说可以拿石头，他们要让耶稣讲出来，说摩西的律法对于这样的人是可以拿石头打死的。耶稣他一句话都不讲，他到最后说，你们谁没有罪的人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么众人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了，接下来耶稣就讲了这句话，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讲在这个场合里面讲这句话，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别人的错，别人该死，别人该被定罪，可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耶稣讲到说，光来到世界，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定他们的罪就在此。老约翰语重心长地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是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的行为是靠神而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管是外在的世界，或者我们里面其实有一个幽暗的内心的世界，我们都必须靠耶稣这个光来照出我们的引擎，我们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可以奔跑这条生命的路。第三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讲到了，我就是羊的什么门。这里我们提到了耶稣因着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熟读圣经，他们看到耶稣医治了许多生来瞎眼的，或者是生来瘸腿的人、瘫痪的人，他们不因为这个人得救他们感到高兴，他们反而指责说，耶稣啊，你怎么可以破坏摩西的律法，在安息日来医人的病呢？所以耶稣心里面很感叹，他觉得他必须告诉所有跟随他的人，我就是羊的门。我们的百姓，这些百姓都是流离失所的羊，都是很在生命里面需要帮助的。我是那个救恩唯一的门，我说过这个门是单数的，不照着这个门进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的同时，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在上一次我们把约翰福音第十章门跟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做了整堂的讲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我们讲过了逐章的讲解，到了现在我们讲过了耶稣的四个我是。那么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还有剩下三个的我是，今天我们的读经的经文领会的 经文也替我们读了。第五个我是，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宣称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就是说，英文的版本就是我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今天我们会集中在这里，把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前后的经文也会讲解。那么剩下两次，还有两个，十四章里面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可以到父那里去。到了第七最后一个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这个今天领会的弟兄也很有心的把这相关的经文让我们读了，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五个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好，请我们再一起低头，我们有个仰望的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又一起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要听你的话语，我们要从心里来体会到你是如何的成为我们的生命，你是如何的就是一个复活，你自己本身就是生命，而且我们可以靠着你来得这个复活的生命，甚至在我们今生我们就可以经历这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听的都能够被你的圣灵感动，准确地讲出你的心意，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最后一首诗歌讲到基督就是我的世界，基督就是我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圣经里面，甚至诗人他的经历里面，他真的是感受到耶稣就是我的世界，我所有的一切，我所需要的，我所追寻的，还有我生命的力量都是从主而来。那么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讲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呢？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记载里面，我们前后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前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已经很靠近他要殉道的时间了。那么他在什么情况之下来宣告了这一句话？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原来这个经文是讲到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他住在伯大尼，然后接下来这个地点发生在伯大尼，拉撒路是这个死了的人的一个主角，可是他有两个姐姐，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个玛利亚就是那个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耶稣跟这一个拉撒路这姐弟三个人住在伯大尼的，他们是有深厚的关系的。这里说到玛利亚就是那个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的，这个故事记载在第十二章里头，就是耶稣离他要被钉十字架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一再的在这个最迫近的时间里面告诉门徒们说，他就要面向十字架而去，他要受苦。可是很多的门徒还是听不懂，甚至门徒们还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商量，在那里争闹，说那么将来谁坐在你得王国位的时候，你得权柄的时候，谁坐在你的右边，谁坐在你的左边？唯有玛利亚他听进去了，他就打破了他的香膏，本来是为着他自己的结婚要准备的香膏，来用头发擦耶稣的脚。而马大也在那个聚会里面，他是招呼的所有的客人，他亲自的在那里打理所有的饮食杂物。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三个姐弟跟耶稣是非常有关系的，耶稣对他们也是很亲密的， 所以每次耶稣到耶路撒冷去，他都不住在别的地方，他喜悦到伯大尼这一个爱的家庭去住。这个时候拉撒路已经生病了，而且快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节说，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结果耶稣听见这样的要求的话，他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来，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所以第五节说到耶稣素来爱他的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死的就在所居之地仍然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把自己摆入这个境况里面，如果你是跟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你为着耶稣每次到耶路撒冷来，你接待他，你甚至把你要结婚自己所宝贝买的香膏在众人面前都打破，你奉献在耶稣的脚前。那么现在我的弟兄生病了，我希望耶稣能够来医治他，我也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因为他们这姐弟他们跟耶稣很熟，他们看过耶稣医病赶鬼甚至教导人大有能力，所以他们知道耶稣你一定会做的，就拿我们的关系来讲，你也应该做的。可是这里耶稣却在他讲的地方仍然住了两天，这点就让人很不解。或者我们是当事人，今天我们摆进图画，今天你如果你是马大，你是玛利亚，你的弟弟病了也就快死了，你差人老远的走这个路，走了一两天的路去找耶稣，可是耶稣说这个病不至于死，好像很轻描淡写的说这病不至于死，而且是要显出神的荣耀，要乃是为着神的荣耀，他又不去，我这边急得办事你却不来，还讲这个话。结果呢，发生的事情是死了。等到耶稣到的时候，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有四天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耶稣他自己不去，他又讲这个话，他绝对是有心的，他故意单延了两天，到底为了什么？到底为了什么？所以在这我们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连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心里面都有了埋怨。很明显的，这里说那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他跑去迎接他，可是玛利亚却怎么样？仍然坐在家里。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到，玛利亚心里面有埋怨，不高兴，他不出去，他曾经为着耶稣把香膏浴瓶打破了，现在耶稣来了，他的姐姐跟他说我们出去吧。我们看到玛利亚马大好像有了长进，他本来就是埋怨的，埋怨说夫子啊，有这么多人来我们家里吃饭，难道你只让我一个人忙吗？看我妹妹她就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来帮忙。可是当耶稣开导他了以后，说你要知道你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情，你为很多的事忙乱，心里忧虑愁烦，可是你不知道我有一件事，就是你要亲近我，你要与我同在。所以当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听到耶稣来了，她赶快出去迎接他，可是我们看到她的行动上是表现了出去，可是她碰到耶稣的时候，她仍然心里面有些怨气，所以她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她说主啊，怎么样，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可是她接下来这句话里面他仍然有一些信心，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也必听你，他也必赐给你。 所以说我们观察这些经文里记载的时候，很简洁的经文，可是我们看到人的心里面的一些很真实的光景。马大跟玛利亚，他们跟拉撒路都是爱主的人，可是当他们碰到他们生命中胜不过的一些疑问的时候，尤其是困难，尤其是生命，他们里面难免有埋怨。弟兄姊妹，当我每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圣经是何等的真实。它包括不但记载这些人，它记载彼得，记载耶稣的门徒。今天早上我在读跟随耶稣的灵修的时候，我就读到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他是那么说，主啊，我就是跟你死我也愿意，我绝对不会，别人不认你我绝对不会不认你。可是当他碰到了生命的关头的时候，人家说你是跟随那个耶稣的，他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个人胡说八道，我根本不认识他是谁。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为我们的信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反思到，就是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迫切需要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主立刻现在听我的祷告，对吧？不然我祷告干什么？每一个祷告都有答应嘛。我们不是唱诗歌也这样吗？圣经说你无论求什么，你只要奉我的名求，我就给你。我明明照着圣经来说要祷告，我要情辞迫切，我要恳求，我请人去找耶稣来，结果耶稣说这个病不至于死。这不是讲风凉话吗？如果不至于死，我已经看到他根本没快没气了，而且我提早通知你，你可以赶快来，趁他可能刚刚死或者快要死的时候，你可以吹一口气，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按手，甚至你只要说一句话，甚至你可以像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一样，百夫长的儿子一样，你根本不要来，我托人来找你说我的弟弟已经快死了，你只要在那个地方，你说你们放心他会活，你回去看他一定活，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结果耶稣他说这个病不至于死，结果死了，结果死了。而且还更气人的是说，这个是乃是要显出什么神的荣耀。哎，今天你如果是马大玛利亚，今天是我，如果我今天来问耶稣，结果耶稣说你放心你安了，我一定会让他活的，这不仅不至于死，而且他活出来一定会显出神的荣耀。结果我眼睛看到的是他就死了，一个僵硬的尸体摆在我的面前，你的信心会不会软弱？会不会？我想会吧，我想会，我想我会，至少我会。可是耶稣讲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彰显神的荣耀。原来耶稣讲的是他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讲的。后面我们继续看的时候，耶稣就讲出来了，他就做出来了一件事情，叫拉撒路复活。所以拉撒路死里面复活了，而且真的是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人，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我们的思想所及到的，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都看不到未来，我们也看不到神在这个时刻不让我，不听我的祷告，没有照我所求的来得到应允，他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会埋怨，我们会不高兴，我们会耶稣来的时候我就不去见他，我甚至就不到教会了，因为我这么敬虔，我这么接待耶稣，耶稣不听我的祷告。弟兄姊妹，虽然我自己没有不敢，没有说我不到教会去，可是我心里面也有类似马大玛利亚，在我虽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的母亲突然死掉了，突然死掉了，我的家里有很多的奇怪的现象的时候，过去的历史的时候，我真是非常的沉闷、郁闷、痛苦。我记得我在 上班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我家里的电话，说我妈妈走了。我前两天才跟她写信，才跟她通电话，怎么就不见了呢？然后我就一路，我赶回台湾的，我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一路就是这样的埋怨，我一路的非常的痛苦，也是非常的埋怨，为什么我的母亲为什么这么命苦，好不容易才退休，我今天有时候我到了我过了66岁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想起来说，我妈妈退休一年她就死了，就是我这个年龄。而且最冤枉的是，她的退休金她还不拿，不是一次拿，她还要分月，怎么每年拿，什么都没有了。他所担心的事情，他所一辈子辛苦的事情，现在终于他的儿子终于找到工作。我那时候才找到工作啊，毕业了8个月，读了2个学位，累得半死，都已经准备找不到工作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终于有了工作，我终于我的老大出生了，何等的盼望能够迎接他来。他死了，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跟马大玛利亚一样，多少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的历程里面，都迟早会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到底我们的信心在哪里？然后我们再看，当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他马大讲了就叫玛利亚来，就说夫子来的叫你。玛利亚听见了，那这就不得不见面了，赶快起来到耶稣那里去。结果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面前，他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这句话谁说过？这句话是第一次，刚刚我们今天念经，我念到这里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念到吗？马大也说过嘛，对不对？可是马大跟耶稣讲的时候，玛利亚没有在场啊，所以这肯定他们姐妹两个在家里面就一直讲这个话，他要来就绝对不是，那么他倒还不来，一定是一直埋怨，一起埋怨。所以当玛利亚去的时候，他同样的讲出了这句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这样的软弱，可是耶稣来了，他怎么说？他怎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要复活。”耶稣对他说：“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耶稣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讲出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可是他后面讲的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们，这一句话我们非常的重要。当马大他说是啊，我信你是基督，你注意，当耶稣讲说你信这话吗的那个信的内容，跟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这话，他的那个信的内容是有点不一样的。马大的信，他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的你是神的儿子，而是要来降临到这个世界的。换句话说，马大他的信也是很宝贵的，可是他的信，他是信说你将来，是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就像你讲的，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我们这些活着信的人是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是不会死的，我们会有第二个生命的。马大相信这个话，可是耶稣讲说你信这话吗？耶稣有另外的意思，他说不错，我们将来会复活，我们有一天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复活， 而且我们因为信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永远不死。可是耶稣在这里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不但讲到将来永远，耶稣在这里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耶稣的意思，他讲的说，现在如果你们会看到这个拉撒路是信我的，他虽然死了，现在我就可以叫他复活，因为我是生命，我是复活，这个主权完全在我。耶稣讲的是这个意思，在将来是一定会实现的，可是来今天我就要让你们看到，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就要看来看，马上这个我们看这件故事的进展，一步步的就来到了现场，来到了坟墓的现场。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看见他哭，必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到说，耶稣悲叹，耶稣也哭了。他几次提到了悲叹，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心里面的悲痛悲叹讲了几次？而且悲叹的时候他说他又甚忧愁，讲了两次，讲了两次，第38节跟第33节跟38节讲了两次。很多人以为说耶稣这个悲叹是同理心的悲叹，是同情心的悲叹。因为我们如果到一个人的葬礼里面去，我们会被那些亲人他们的感，他们那个痛苦，甚至你回想这个人他生前所做的一切，是他今天竟然这么可怜的，如果我们有这个同情的心，他这么年轻的就死了，或者他就是这么不幸的经过了这么多痛苦就死了，我们心里面是非常的难过，我们舍不得。那么在这里耶稣哭了。有些人说，哎，耶稣真的是他能够体会我们的痛苦，他跟我们一样的同情，他能够理解我们的难处。可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参阅不同的版本来读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悲叹它并不是同情心，不是同理心的悲叹，这个悲叹是心里带着忧愁的悲叹。因为他已经多次在公开的讲，尤其刚刚我们读过，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活着的人你们，我就是死了的人我也能够叫他复活。而且你们在这个以前已经看过耶稣行了三次，连这一次有三次叫死人复活的神迹，叫拿因的寡妇的儿子复活，叫大臣的女儿复活，都有了这样的一个证据在那里。可是他看到人在那里对于耶稣的话还是不理解，因此耶稣他在这里心里面难过。所以这里记载了一句话叫做耶稣哭了，35节。有人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圣经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耶稣哭了，以英文来讲就是两个字，耶稣哭了。所以耶稣心里面非常的难过，然后 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他的坟墓的石头挪开。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葬坟墓都是凿开的墓穴，而且用一个滚石头滚，那个有个轨道把那个墓穴的门关起来的，关起来的。所以当他告诉人说你把墓把坟墓挪开的时候，大家都说，连姐姐马大也说他必定臭了，因为至少已经四天了，你那个时候我们来通知你的时候你不来，现在人都死了在里头了，四天了你还要推开来看他，一定臭气冲天，尤其在中东的那个气候里头。所以当耶稣请要他们把墓坟墓推开的墓的石头推开，还是没有人明白耶稣要做什么。然后最重要的经文我们就在这下面，来我们一起把这一段来读一下。来，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里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妇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好，这是今天整个经文。当耶稣讲了宣告了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以后，就在这一个场景里头我们看到他实现了。他告诉他们把石头挪开，他们虽然不信也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可是他们还是遵命把石头挪开。在当时的犹太人把尸体摆在那个墓穴里头的时候，我们大概都知道，因为是一个挖开的坟墓，所以他们有的人在那个墓穴里面是葬着全部家族的人的，他们可以把这个滚动石头挪开，家里的第一个人葬在这里，以后呢也留着葬第二个人葬第三个人，可以的。所以这个坟墓里头我们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别人，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耶稣命令他们，耶稣宣告了，在众人面前宣告了两句话，第一个都是命令式的，第一个是什么？拉撒路出来。他大声的宣告叫拉撒路出来。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讲道的人提到这样说，耶稣还好叫拉撒路，他要不叫名字说出来，那恐怕一堆人就跳出来，一堆僵尸就跳出来。他说拉撒路出来，结果真的就有个木乃伊就跳出来了。为什么呢？在这里说到，因为他身上还有绑着什么裹尸布。所以耶稣很细啊，这个经文你不要看这个，如果你我来写这些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些细节。他说解开叫他走，解开谁来解开啊？谁来帮这个僵尸解开？谁？是拿撒路自己吗？周围的人嘛，对不对？那些爱他的嘛，其实你爱不爱拿撒路，你不要说平常为他哭，这个时候就显出来了。我们叫张三，你去把拉撒路解开，你说啊，不可以，他臭了，我怕，对吧？你叫李四，你去解，他说哦，好，我赶快去解，我巴不得看他马上是什么样子。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提醒呢？至少我们看到几方面属灵上面的提醒。第一个，就是一个人如果死了，他是活在一个封闭的一个世界里头， 有石头挡住，他出不来，他跟外界是隔绝的，这是我们看到死亡的事实，就是你跟外面没有交流了。而这样的，当这样的一个死人要复活的时候，他的关键点是在听到耶稣的声音，他回应耶稣的声音。弟兄姊妹，上一次我们讲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说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是吧？当我们如果是神的主的羊，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这个死虽然今天我们看到的拉撒路的死是肉体的死，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经历都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肉体不死，可是我们的整个的灵魂，我们是死了，我们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对于神的事情是陌生的，我们听不到天上的声音，我们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只会听到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那个恶者在我们里面的控告，在我们里面的诋毁，在我们里面的谎言。所以我们是一个死了的人，可是我们还不但死，我们是要听那些不该听的声音，所以我们把自己关在坟墓里面。弟兄姊妹，今天虽然你我都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都活着，我们有生命气息，可是我们仔细来思想这一段圣经所讲的话，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圣经的每一段，尤其约翰福音里面说，老约翰说，我记载这么多事情，还有很多的事情我都没有记下来，我写在书上是因为叫读的人都能够清楚的知道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这些读的人因为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所以恶者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可是神的儿子来，好牧人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盲目，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是自己是死在一个坟墓里面，我们必须要有同伴。当然最重要的是耶稣先发声了，耶稣他定义要在我们这个死的身上让我们复活，能够显出神的荣耀，不只是为着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拉撒路他这一次他好像复活了，可是他后来一定又死了嘛，是吧？如果他还活到今天的话，大家也都吓死了，这也违背了圣经讲的，圣经讲的说人人都有一死，人一定会死的。耶稣这一次叫拉撒路的复活，严格的讲只不过是叫他复苏而已，他暂时的再回村了，再回来了，可是过不久他仍然要进入那个死亡里头。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带到我自己的身上，你我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活着，可是我们却是死的，我们有石头挡住，我们有裹尸布把我们绑着，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要听到耶稣的声音，我们回应他的说，在座的每一位得救的人，我们都可以回想那一刻，不管是借着讲员，不管是借着你自己的默想，或者借着哪一件事情，你突然里面觉得说，主啊，我要你，我不要，我真的需要一个救主，你就像拿撒路一样，你就活了。可是我们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身上仍然有许多的捆绑，我们还染有很多的恶习，或者我们有很多的心里面的不能饶恕的东西，不能放开的东西，使我们虽然活了，我们行走仍然像僵尸一样，我们不能够自由，不能够真的显出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解开叫他走，我们需要有同伴的帮助，让我们所有的捆绑都一步步的脱落。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的生活？为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就是让我们能够更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来反思我们几个现象。当耶稣说解开叫他走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这个吩咐今天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下面的这个现象？我已经讲了，是不是有一个石头挡住坟墓出不来？那么今天我之所以不能够跟活着的人、跟别的弟兄姊妹相交，我们彼此交流我们生命之道，什么是挡住我们的石头？这是我们自己要面对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我们或是因为肉体或心灵的伤害，或者我们婚姻的失败、我们家庭的失败、我们的内疚委屈，是不是这些把我们挡住，仍然让我们不能够自由的行走？我们的过去，我们所受的伤害。那么拉撒路他复活是因为顺从神的话，我们都重生得救了，我们是不是今天也听主的声音呢？顺从他的话吗？最后一个思想，活了我们不能够自由的行走，什么是捆绑你的果实不？我们自己对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反思。所以这是我们要反思自己的。那么在我们的生活的应用里面，我们看到爱主的基督徒遭遇的苦难，疑惑他神为什么不救，有吧？我想我们教会在这里这么多年，你不只在教会，你在你的亲人中间，你看到很多甚至可以被主大用的，我们看到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这样的就要走了呢？我们不是一直在祷告为他进食祷告吗？我们会有这些难处，就像马大玛利亚一样，他们是爱主的，愿意为主奉献的，可是当他们碰到自己所关心的人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神理解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神没有斥责马大玛利亚，他只是觉得他们信他还是信的不是真的相信理解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每次我们参加了聚会，参加了我们读经聚会，但是我们是不是像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对于神的应许、神的话、知识，我们只停留在我们理智上的理解上面？我们说是的，我们相信我们以后会复活，对，我以后不会下地狱，你就好了，结束。我今天来信耶稣，我拿到了一张进天国的保险单门票。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信心还是没有真正的触摸到没有爱我们的主？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心中对着神、对着人，是不是有绝望、埋怨？就像马大、玛利亚一样，他们虽然跟随主耶稣，这么爱主，可是当事情不照着自己的意思成就的时候，我们心中仍有埋怨。最后，我们看到马大、玛利亚这三个姐弟里面，马大是一个殷勤爱主的人，他愿意侍奉的人。玛利亚是跟愿意奉献的人。那么拉撒路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出这个兄弟他做了什么事情，唯一看到了他就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可是他安静地坐在那里，他是一个复活的见证。我们如果到了第十二章，我们看到当玛利亚打破香膏膏主的那一天，因着拉撒路复活，他们的两个姐姐请了很多的人来他们家里面来庆祝，拉撒路就安静地坐在那里。可是人看到拉撒路，他们知道他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都可以被主所用，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为主做见证。最后给大家，我们就是一个反思，也是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今天如果耶稣呼叫你的名字， 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今天不管是我们中间还有福音的朋友，你如果听了这些信息，耶稣的几个我是，你觉得真的这些我是都是我需要的，那么就表示神已经在你心里面在呼叫你，轻轻的呼叫你，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不是跟神说，有个祷告说，主啊，真的是我需要你，我今天活在这么多的痛苦里头，我真的需要你，所以你就回应主的呼叫，还是你就让这些感动就再等等吧，再等等吧，反正我还有机会，以后再说，所以你就一直迟延的不愿意回应这个耶稣对你的呼叫，好不好？亲爱的朋友，我相信今天我准备把信息就停在这里，今天有这么多的人，见证人，他们曾经都是在可能不是肉体的，没有人在肉体的死亡，可是我们都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面，我们接触不到神，我们都是被捆绑在坟墓里面的，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大石头把我们挡住，我们都有那些裹尸布把我们缠住，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来帮我们解开，让我们可以自由的行走，求神恩待我们能够得到这生命的恩典，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真理，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还有我们周遭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让我们真的体会到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你，尤其现在此刻，我们就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迎接耶稣来做我生命的主，我们就能够向主说，主啊，你是我的世界，你是我的生命，有你我就不再有缺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再用着一两分钟补充一下下面的，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个信息以后，周间聚会里面有弟兄就来分享上个主日的信息，那么他找了一些东西来让我们看，那我觉得这下面没有是吧？ OK， 那这个用的版本不一样了，好吧，那就我下次再打出来好了。 OK， 那么我今天信息就讲到这里。